弟兄姐妹平安。我每次来到这边都非常的温馨的感觉，像回家一样。这个弟兄姐妹的，我跟这个弟兄姐跟教会弟兄姐妹有情，每次来了以后就是回家的感觉，很亲切。今天这个冯太太可是问我这个星期要分享什么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在神面前仰望神，我说为什么话语能够传递出来呢？上个星期天哈、是父亲节，是不是？父亲节的时候就看了一段，这段时间看了一段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不，一个网络的一个新闻，讲一件很扎我心的一个故事，一个事情。说在这个中国有一条大街当中，一条大街上啊，停着一辆车子。车子上呢就是坐了有一个老人，就是很老的一个老人，停在路边。但是那个车上呢就用纸啊写了一个牌子放那边。大家看过这个新闻吗？看过哈，在牌子上这么写的，说谁要把这个老人带回家，这个车就是你的。这个在这个父亲节这一段呢，我看的这个新闻呢、心里面都特别的痛啊。这不知道是哪家的儿女啊，把自己的老父亲放在车上，然后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哈，顺便送给那个要车的人。那你要了车，这个老人的死活他也不会在乎。这是一个发生在这个世界的事情，其实就是也是我联想起，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有多少时候其实我们不知不觉的跟神建立的关系也有些类似的这样一些状况。神啊，神生养了我们，神按照他的心意拣选了我们，可是我们对神有多少回报，有多少敬畏，有多少按照我们中国人说的有多少孝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回馈这个神呢？是这件事情引起我的心灵的一个震撼啊，一个在我心里一个地震。所以我想借着这个事情呢，来分享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地位和身份，以及神对我们的生命当中委托期盼。神希望我们怎么样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尽到我们做子女的这种责任。所以今天是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我们在神家里都是神的儿女哈，所以说刚才读的经文已经很清楚了。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刚才是说神拣选了我们啊，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其实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救主啊，是一个既简单其实又复杂的一个生命的过程。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你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是你在生命的表达。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是个，这个不是一个跟神的一个交换啊，我相信了这个耶稣基督，我就能够得永生。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我们不是的。我们之所以口里和心里的这种回应，是因为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相信他是一个历史的耶稣基督，他在历史上曾经真正的来到这个世界当中。这个耶稣基督他真是神成为一个人，为了拯救我们，背负我们的罪，承担了一个做神、做创造者的一个责任和义务，把我们做孩子的罪都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相信他的救恩是真实的，因为他以父亲的这个身份和责任替代我们的罪的时候， 就像我们小孩的时候，我们说过，小的时候大家都犯过错误，你犯错误的时候，谁来替你偿还这个错误的责任呢？当然是父母。我们父亲，我们神天父就是这样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承担我们的罪责，他就承担了必然死的这个结果，于是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就与神能够在圣洁当中和好，并归于天国，这是救恩。我们相信我们与神和好这个关系，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自己虽然带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可是他是为了偿还这个罪债而死。他偿还罪债而死的时候，他自己下在阴间的时候，阴间的阴霾不能够捆绑他，不能够牢笼他，因为他自己生命当中凡事顺服神，他没有罪，他像光照着黑暗里，那黑暗不管黑暗接不接受他，他就把黑暗照亮了。阴间是黑暗的，他不能够容纳光的存在，光自然的显露出来，他就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在历史当中存在，并且从死里复活，有500个门徒都看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确实相信的。相信他复活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复活了，我们所有在他生命当中的都必然复活，这是我们对口里的承认，心里的相信。于是乎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神因此拣选我们，我们就靠着他得救啊！这是成为儿女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过程。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就是因为这是我们被神拣选了，我们拣选了以后，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回应，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不了解神的恩情，你不了解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你不真正的认识自己，你不跟神建立起一个生命的关系，你真的不能够，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这个神。所以我们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靠着圣灵重生的。重生的圣灵重生的意思，一个方面是刚才说了，是我们心里面对救恩的认知和理解；第二个是神的拣选，圣灵重生了我们，就像我们被父母生养一样的。当我们被我们父母生养的时候，父母生养我们的时候不需要我们接受我们被出生这个事实，他要不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对着肚子里面的孩子说，孩子啊，你要生出来了啊，成为我们的儿女，需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不需要。我们就说是神的拣选，也就是圣灵的重生，神拣选了我们，然后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神拣选了我们，那么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既活在世界上，有肉身的生命，是世上父母的儿女。其实如此同时，我们有了另外一个身份地位，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人就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神对我们的拣选，两者合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你们要非常清楚的了解，刚才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神的儿女，我们跟神有一个这个不能够改变的这个关系。大家这一点都我再一次的哈，用简短的用圣经以及我了解的这个救恩重生，大家都是神的儿女，跟神建立起这个生命的关系。天父是我们永远的父亲，地上的父母尚且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去爱，值得我们去回报他。永生的神，我们的天父，为我们生命舍弃自己独生子的生命，来换回我们生命的这个现实，是何等的美好，并且在天国里面我们永远的享受这个职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了不得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存在，我们是神的儿女。 但是做神的儿女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身份的认定。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在这个世界上做人的父母了，就算你没有做父母，你也是父母的子女。你做一个人，不管是你现在是在做父母，还是你做别人的子女，你都知道做儿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有两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内涵，一个是职分，一个是责任。当你成为一个子女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承受了一个责任。我们养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养孩子的时候，我们爱他们，我们呵护他们，我们培养他们，我们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儿女，享受儿女所可以得到的一切。我们为什么这样培养他们？我想培养他们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他们去承担一部分做儿女的责任。这个责任是他们有才干对社会尽职尽责，回馈社会。第二个，他们有能力对父母尽职尽责，反馈父母，反哺父母。这是不是所有的父母的同样的心意？也是不是所有的子女做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命的一种回馈？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子女的都具备这两方面不可回避的职分和责任。神既然拣选我们做了他的儿女，神也把一个职分交给了我们。这个职分就是对他的回报，对他心意的这种领受以后，我们是不可逃避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负担和责任。圣经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我们被拣选成为子女之后，神的儿女，你同时就也领受了一份责任。你不能说对不起我，这个责任是你牧师的，不是我的。神拣选你们，你们是祭司，我们不是。圣经上没有说谁是谁不是，只要你是子女，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说刚才说拣选了就是儿女了，重生了，每一个做神的儿女的都是被拣选的族类，同时也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儿女所组成的一个团队，要叫你们宣扬那出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为主做工，传扬主的圣名啊！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了。好，大家说祭司，大家对可能对祭司这个职分不了解。如果说了神的儿女，我要做祭司，我要做什么？祭司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分？我该怎么样的去承担这个职责？这个祭司，我们在就业当中啊，能够对祭司的职分有一个通盘的了解。首先，祭司是说神所招的，受神差派的。旧约里面谈到这个摩西被选召之后，他的哥哥亚伦，他的家族被选召做祭司，是神指定的。神拣选了谁，就把这个职分给了他。是神选召、神指派、神钦定的，受神的差遣。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很清楚啊，这个祭祀不是你想做就做。说哎呀，我是牧师，哦，王牧师，哎，我做牧师了，我要做祭祀啊，我非常高兴，我获得了这个祭祀执照，我通过考试了啊，我是啊王牧师祭祀。不是这样的，他不需要执照。神在重生了你和我之后，就把这个职分加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是神钦定拣选了，是神说有就有，说神说是就是。所以每个弟兄姐妹，你们被拣选成为儿女以后，同时神也拣选你们每个人做祭司。刚才说了，你不能说我不能，你不说我不会，你不说也不能说我不要，因为神拣选了，神说是就是，说神说能你就能， 神说你可以，你就可以，因为神拣选了你，你必须去做。我们曾说啊，神呢、啊？神是谁呀、啊？神把一个职分赐给了我们。神比皇帝大，是不是？在古代的时候，皇帝要赐给什么东西，你可以说可不可以说不要？可不可以不要？赐死你都要？说你我赐你死，你说我不死不行？皇帝说要你死，你必须死，因为那是赐给你的，那是个那个权力从上到下。一贯到底的，你不能够否定，你想活不行，皇帝说你要死了，那神比皇帝大呀，永恒当中的救主，他赐给我们这个职分，你不能不要，没有办法不要，你可以不做，可是到了末日的时候，你要接受审判，你要向神交账，你说对不起，我没有承担过，哎，神说。那天我让王之州牧师在你们教会说过，你不能否定。第二个，他是办理神家里的事情，祭司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忙碌，为世界忙碌，为自己家里挣钱，祭司是为神的家里面做工，在圣殿里面去服侍神，在圣殿里面尽其所力的去服侍神。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被拣选成祭司以后，你就在这一个圣殿的这个职分当中，在神的家里面就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和职责，你要去参入到这样一个建筑当中去侍奉神。你说我忙，我家里面很忙 ，OK， 谁不忙？神也让我们忙。你说我工作很忙 ，OK， 神也让我们去忙。但是神他给我们的时间当中，他有一部分时间，有一部分能力，是为了圣殿，为他的家所预备的。你不能把这个时间挤掉，不给神，因为你是祭司，你不给就是你的责任。第三个，为百姓和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祭司有个很重要的责任，是把民和神联系在一起，为他们的罪献赎罪祭，在旧约。这个职分体现在新约，就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君尊的这个祭司要宣传神的美德的这个职分，祭司就是要向全世界来传扬主的美德，就是一个献祭的职分所表达的一个内容，就是要通过献祭，通过生命的付出，把全世界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传扬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大使命所告诉我们的，面向全世界的没有得救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知道神的名，接受神的名，颂扬神的名，这是祭司的职分。我们每个人都有了，我们每个人必须去承担，必须去实践，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说你不愿意承担，好，那你就要放弃这个做儿女的职分。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你说我要做儿女，我要做儿女，但是我不承担个职分。你我要坐在教会里面，我要承担儿女，但是未来你是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接受那个审判的时候，是不是能够通过那个大的一个试炼？你自己心里面心知肚明。这个。你说做起来很难哈，做起来非常不容易，我怎么去做啊？今天啊，我也一段时间呢，就是也分享这段经文给大家。其实耶稣基督他也是跟我们凡事跟我们一样，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独生子，他也是同时也承受个大祭司的职分，他也在这个侍奉当中极力的来成就这个职分，为我们每个人树立的榜样。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按照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职分去成就的，耶稣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为了我们所立的榜样，因为他也是以儿子祭司的职分在体现着他的生命的光彩，是为我们活出了一个生命的一个榜样。因为圣经上这么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借 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啊，这个他虽然为儿子，他是儿子啊，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造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段经文我们总体的去思想一下，他是神的儿子，独生的儿子，神把一个麦基洗德的职分同时给了他，但是这个职分不是他成为生下来到个世界上就承担的，这个大祭司职分在天国当中他是通过苦难的生命的历程才成为了，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他成为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成为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耶稣基督他同跟我们一样，他是独生的儿子，也是儿子，是我们的啊最大的兄长，他同时也是一个最大的祭司。我们是小的儿女，我们是小的祭司，跟他的生命值是一样的。可是要成为一个大祭司，或者我们要成为祭司，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容易，不是你做了子女以后你就会很好的成为一个祭司，或者就很容易就成为一个祭司，不是的。要成为祭司是真的要经过磨练，要经过生命的锻打，要经过很多苦难。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说了，他是儿子也是祭司，他怎么成为大祭司的？圣经当中他在苦难当中学习顺服，祭司要好好的侍奉神，要全然的侍奉神，要真正的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祭司，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人天然的有一个自我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你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自我，你说我也没有什么自我，你没有自我你把自己的指头掐一下试一试，你说你还没有自我你让我打你一巴掌试一试，那个时候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就突然的强起来了。如果说王牧师不会打你啊，可是有一天王牧师真的很愤怒的打你一巴掌，你就会很愤怒了，因为自我受到了欺负，你自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一种伤害的时候，自我意识马上就会反映出来。其实每个人生命当中一个强烈的自我，如果自我在生命当中很强烈的成为一种自我的生命的一种维护的时候，神就会退位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次要地方去。其实这个自我反映在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在工作上面很努力，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付不出时间来呢，付不出代价来呢？因为我们自私，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在我们生命当中，我的家就是我的自我，我的需要就是我的自我。这个自我要通过一种陶造，通过一个过程才能够得到这一个洗涤，那就是苦难。因为苦难是最容易激发我们的自我意识，我说苦难是最容易让你感受自我的存在。你看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哈，他是一个神的儿子，他为了我们的罪而来，可是他在克西玛丽园的时候，他汗流如血，为什么他那么样迫切祷告？是在那个极大的苦难面前，自我意识，自我对死亡的恐惧，对疼痛的那种恐惧，在他心里面取代了神在他心里面的那个位置。他对自我的意识极强强，对我自我的保护意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度，使他只看到自己的肉体的需要，于是乎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惧怕。苦难是让我们极度的了解我们自己，极度的扩大我们自我的意识的时候的一个环节。耶稣基督必须要通过一个苦难，在这自我的需要和神的需要当中做出抉择。 只有在极大痛苦当中的时候，这个自我在极度的高举的时候，你才能分辨出你是顺服自我呢，还是顺服神，是神大呢，还是你大。我们可以了解，大家都经过大大小小的痛苦啊。我相信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切了，受了伤了，我们小的时候跟打架的时候打破脑袋了，或者我们啊有过一些伤害，这个伤害的时候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自我突然非常的强烈的暴露出来了，对死亡的恐惧，对疼痛的这样一种畏惧，这是其实这是一种本能，这是一种神借着这个痛苦唤醒我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并和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只是说让我们充分的在这个苦难当中来认识自己，来了解自己，来提高自己对自我的保护能力，同时自我也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膨胀起来了。在苦难当中最容易顺服自己的需要，在苦难当中疼痛当中最容易顺服自己的需要。比如有些人得了癌症哈，说是通过一些方法可能会得到医治，可是太痛苦了，于是他说哎呀我宁可死，我不要这个痛苦，这就是一个痛苦所产生的一个自我保护意识，是让你自己啊能够顺服自己的需要，而宁可放弃一些另外的需要，就是在苦难当中因为自我的膨胀，自我的这种保护的需要，常常使我们最容易去顺服自己，顺服自己的软弱，顺服自己的需求，顺服自己的任何感受。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很多的苦难都在加强我们这样一个自我的意识，让我们在自我意识上寻求我们自己。然而基督在苦难当中顺服神，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在自我的意识充分的体现的时候，在痛苦的压力面前，自我的感受极度的彰显的时候，耶稣基督在祷告当中说，主啊，你如果愿意把这个杯撤去你就撤去，如果要给我我就喝下去。神没有撤走这个杯，他在自我的意识，在苦难的经历和自我的意识当中，他选择了顺服神，选择了去顺服神的心意。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圣经当中也没有否定自我意识，也没有否定人对自我保护的能力，也没有否定在痛苦当中我们对自我的这种伸张，因为这是神创造我们所都有的，这并不是不好的事情。但是重要的是，在你的自我意识当中，在极度的夸大的自我的这样一种需要的时候，你是愿意顺服神呢，还是愿意顺服人呢？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在这样一种试探当中，在世界的工作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需要，那个自我在需要当中得到膨胀。别人有大房子，我家没有；别人有好的公司，我们家没有，这都成了压力，成了你的自我的一个意识，你都希望在这个建筑当中使自己强大起来，会成为你的苦难，会成为你的自我的一种需要。教会的侍奉常也会带来苦难，参入教会里面人际关系侍奉所产生的矛盾，有的时候在侍奉当中得到的批评，别人的指责，常人也会成为苦难，也会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根源。我做了这么多，付出这么代价，大家不待见我啊，不仅不表扬我，就也就可以了，还批评我，成为苦难。你自我的保护能力、自我意识特别强大的时候，往往你愿意顺服自己，而不去顺服神，去传扬神的美德，传福音。为教会做见证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你要花出时间，花出代价，你要花金钱到外地传福音，你要 要走很远的路，要花很多的钱，飞机票、吃住，这都是要付代价的。有些人在本地做一些事情可以，你要把我裁员到短宣到别的地方去，到台湾、到亚洲去，哎呀，那很不容易，因为要花很多的钱，这都是在自我意识当中要付出代价，变成一种苦难。所以往往我们在这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容易顺服自己的需要，把神的需要放在次要的地方。如果说你不在这个苦难当中去历练，你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称职的祭司，因为祭司是专心全心做神家里的工作，以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而主耶稣基督就借着这个苦难，在苦难当中，一切的苦难当中，他顺服神，就即使在死亡的最大的十字架痛苦当中，他依然坚持走十字架的道路，不偏离，向着神所指引的方向努力，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一步一个血印的走下去。所以照着天父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意思。你要主啊，你是我的父亲，我要孝敬你，我要去服侍你，我要成为你的祭司。祭司既然是为你做工的，顺服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神的意念是最好的意念，你为我所预备的真的是最好。耶稣基督深深知道肉体的需要，今天是痛苦的，可是神的预备是对全世界的，也是对他自己的。虽然要付上代价，但是神的意念是最好的意念。神的意念是为普世民众的意念。耶稣基督说，在这个杯你可以撤去，你若不撤去我就喝了。神没有撤去，因为神的救恩就是神成为一个人，要为全世界人挪去生命的罪，承担到这个神的儿子的身当中。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已经订立了这个救恩，他就不回背，他就绝对的顺服，因为他要让自己的生命为全世界顺服他的人成为得救的根源。神的意念是牺牲独生子换取全世界，他明白，他清楚，他就在痛苦当中，在苦难当中穿过苦难，经历苦难走下去。其实他的经历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经历，他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他这个经历就让我们看到了他成为大祭司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因为他经过了这些苦难，神就把天国的大祭司的麦基洗德的这个等式大祭司啊，就是永恒的。我今天不在麦基洗德的这个意义当中去深究啊，我们想自己弟兄姐妹查经的时候就了解到，麦基洗德等式的大祭司是永远的，是没有人能替代的，是在神在永恒当中已经为耶稣基督预备的这个大祭司。但是这个大祭司是要通过苦难的经历去成就的，所以说耶稣基督在经过那苦难之后，就成为了这个大祭司，就成为了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成为全世界的得救的根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有这祭司的职分，我们怎么样的成就这个祭司职分呢？弟兄姐妹，这是你们这一辈子不能等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才搞明白，你要搞明白就是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因为神已经拣选你成为儿女，没有 excuse， 也没有别的道路可选。你认为你是神的儿女非常好，但是这个时候你也承受了一个祭司的职分，这个职分在你身上，你是不是成就了成为了祭司？你要问你自己，因为你有没有在祭司的职分上去承担这个使命，去背负这个责任，去孝敬这位神，你自己知道。如果你知道自己不健全不全面，耶稣基督今天成为祭司的生命经历可能对你是个提醒。侍奉神是一个苦难的过程，肯定的啊。我们今天黄牧师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都经历过很多的生命的一种磨练， 做牧师也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做仆人不简单。我们弟兄姐妹，我跟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也一起在这个教会的事工当中同工过，我也了解你们的苦衷，因为我真的跟你们很亲，所以你们当中很多事儿也是我心里面当中的一些事情，我了解你们真的很不容易。还吉奈特也走上侍奉岗位，那侍奉岗位我也很了解吉奈特姐妹在这个中信的侍奉，真的是也经历了很多不容易，对吧？是有苦难的，是有苦难的，但是你要成就这个职分，要成为一个陶主喜悦的真正称职的祭司，要从基督的身上学到功课，就是你要勇于的面对这个挑战，勇于的在这个侍奉神的这样一个经历当中去放下自己，放下自我的意念，放下自我的这种诉求，放下自己心里的软弱，全然去侍奉神。因为你已经是祭司，没有办法逃避。你怕苦难，你就失去了祭司职分。你失去祭司职分之后，你的儿女的身份也受到危机了。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第一个那个，刚才在讲那个现实，那个新闻当中所说的，这个儿女把父亲放在一个车上，说把谁要车，你就把我这个老父亲带走，你还是这个父亲的儿女吗？世人还认你是这个父亲的儿女吗？这个坐在车上的父亲，他如果有意思，他还把你当做他的儿女吗？这个坐在车上的父亲，他会怎么样想？老子后悔生了你们，是不是这么说？老子宁可这辈子没有你们，是不是？从此之后，我不认你们为我的儿女，会不会是这样？会不会？会。如果在神的面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又什么状况呢？你把侍奉神的事情给别人，神啊，哎，你们去侍奉神，我做儿女，我在这边享受。有苦难的事情，有责任的事情，有重担的事情，哎，你们去做。你以为你就轻松了？其实你把荣耀给了别人，让给了别人，你把永远的在神面前的亏欠留给了自己，你在神面前就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女，一个不称职的祭司。好，今天就是所以说跟大家鼓励，我们要这个新的祭司就是在大使命领受呼召的我们的神的门徒，我们要在大使命的恩召中学习侍奉啊，就是真的是努力的在去走进这个工厂，在侍奉当中去荣耀神。第二个，在侍奉的艰难当中投入生命，投入生命包括在生命当中去经历苦难，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挑战。第三，在苦难的经历当中学习顺服。神把苦难给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在苦难当中，在自我意识都在膨胀的那一刹那，那个期间，来检验我们是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谁是主，是我们自己还是神。我告诉大家了，苦难是常常是膨胀我们自我的最好的一个方面，就在苦难当中你才有最强烈的自我意识。平常的时候，好的时候，你自我可以淡化，可是在苦难的时候，你自我的感觉就特别的强。但是苦难当中也是神检验我们是顺服我们自己还是顺服神的一个舞台，就像耶稣基督在克西玛丽园所经历的一样。第四，在顺服的身份当中成为祭司，只有经过这个苦难的侍奉的这样一个经历，成就我们一个全然顺服神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成就一个完美的美好的祭司的职分，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陶出喜悦的去侍奉神。感谢神今天赐给我们话语啊，愿神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祝福我们，既在生命的当中成就这个做子女的这个身份，也成就祭司的职分，因为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是不可逃避的生命的两个职责，两个不能够啊回避的生命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我们感谢神，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您拣选我们成为儿女，也让我们成为祭司，主啊，让我们同时承担这两个职分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生命活出生命的果效。真的，在我们不怕在侍奉当中，在跟随你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去经历那些苦难，因为苦难今天知道是检验我们生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课堂，让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学习去顺服你，去荣耀你。既然是这样，主啊，就让我们有一个更强更大的信心，面对苦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喜乐去面对，并且让我们真的是成就您在大使命的恩召，在这个世界的祭司的这个职分当中来彰显你的美德，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荣耀你。我们感谢您，你爱我们，所以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